请智慧大德翻开《金刚波罗波罗蜜经》经本第六页，我们今天从第六页第五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以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会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须菩提请佛陀开示，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发起这个义正德无上正等正觉心的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要把心安住在哪里，乃至于要如何来降服我们这个妄心，他问这个问题。那佛陀在这里他回答须菩提，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佛陀在这里他不是用善男子善女人，而是用诸菩萨摩诃萨。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发起这种义正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同时发起了这个心以后而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条路子，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善男子善女人了，这是菩萨的，菩萨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了。大家晓得佛说了这个三圣法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法全都是为一佛圣做基础的，所以对原位具足的讲声闻圣、缘觉圣，让他起了出离心，愿离这种三界的生死烦恼的苦；对于大圣的行者讲菩萨圣，让他能够以行菩萨道来成就这个无上佛国。也唯有行菩萨道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求将来能够得点不堕三恶道，得人生，或者是在这个天上享福报乃至于我做个自了汉出三界了生死，这样就满足了，这个可以称之为善男子善女人，但不能称之为诸菩萨摩诃萨。因为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能够自度度他了。所以在本经呢，佛陀的回答我们就可以了解，能够发起追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已经不是一般的善男子善女人了可以说是菩萨摩诃萨了。所以我们虽然还没有成就这个法身，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已经在学菩萨圣了。所以你看我们去受菩萨戒的时候那个德界和尚会问我们你是不是菩萨，我们要三声的回答说是，答三，他问三次我们要答三次，并不是你这个答了你就已经成就了这个法身大事的，不是，我们是明智菩萨，但是我们要朝无上正等正觉这条路子走。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去受了菩萨戒，同时在戒堂上回答三次是菩萨， 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做了。本经告诉你很清楚，你要怎么走了，你才会成就无上菩提啊！绝对不能，哎呀，我花一下而已，反正啊，我受个戒求菩萨帮忙啊。因为我们既然受了菩萨戒，菩萨就会照顾我了。不是，我们要学习去照顾别人，才能够成就真正的菩萨啊！所以我们先从明智菩萨，然后再全教菩萨，在实教菩萨，到了实教的菩萨，那已经是摩诃萨了。摩诃萨，所以诸菩萨，这个菩萨前面这两个字，可以包括了我们现在的初发心，我们的明智菩萨、全教菩萨啊、实教菩萨都可以包含的。那后面这个摩诃萨的，那就是指实教菩萨了，法身大士了。因为摩诃就是大，摩诃萨叫大菩萨。这大菩萨要具有七种的条件啊，有七种条件。第一个，它具有大根。什么是大根呢？心量要很大，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我们受了菩萨戒，你凡事都会跟人家斤斤计较，人家占了我们一点好处，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占了别人的好处，从来没看到，对不对？那就不是具大根的。具大根，他心量很大，哎，没什么嘛，这个事情没什么嘛，没什么了不起嘛，啊，算了算了，不要去计较他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得很开，这就是具大根的。那第二个有大智啊，哈，他有大智慧。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他有善巧方便智啊，不会说我只有一个方法，他能够善巧方便啊。这个众生啊，他是随着他的年龄，随着他的这个程度，随着他的教学的程度，随着他的性向，你可以接引他来告诉他。我曾经，当然了，我们这个老法师，他是倡导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很殊胜。但我曾经看过有一位啊，很这个很花心的一位在家居士啊，他就在那个后面那个教室，那个办公室，现在放很多录影带那个地方，在教导一位学生，一位看起来好像是高中或者初中的学生啊，他在那跟他讲佛法。哎呀，这个世界苦啊，你要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太辛苦了，对不对啊？你看真苦啊，这么说了半天啊。那我心里想，当然是没错了，但是他这个学生啊，他还在读书啊，还在读初中啊，高中的生啊，你要告诉他修学佛啊，要懂得孝顺父母啊，尊敬师长啊，啊，要懂得报四重恩啊。所以你现在要好好用功，专心在你的功课上，将来啊，能够利益众生啊，能够啊，来报答我们的四重恩。你对那个小学生，对那个学生，你有一套的说法，并不是每一个人，不管是读书的、老的、年轻的，这个男女老幼，通通都是一个法门，啊，通通是叫人家这样做，那未必啊。固然说的没错，但是呢，未必能够弃众生的根基呀。所以啊，要有大根，他有大智慧啊，能够看这个人应该跟他劝导他说什么，这个人应该跟他说什么方法啊。那对于这个人呢，啊，这个他很执着啊，或者什么事情呢，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很能够很专心的去做，哎，你劝他好好念佛，念一心不乱，哎，你要能够观机呀，啊，所以要有大，具有大根，他有大具有大智，他有大智慧。能够利益这个一切的众生。第三，他能够信大法啊，他能够相信这个，接受这种大法，什么菩萨法啊，能够通达实相，能够接受心地法门，告诉我们呢，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能够承担，能够直下去承担。你看，像在《坛经》里面那个法达禅师。六祖大师为他讲解是心是佛，悟了这一颗心，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了。法达禅师他还起疑惑说，大师啊，弟子智慧浅薄啊，大师智慧这个远大，那个佛在法华经上说得好清楚，这 三圣人共测佛智都不能测佛智的，我这样一悟本心就是佛啦，哪有这么简单吗？那就是佛知佛见了。哦，六祖大师才跟他讲，为什么三圣人呢、啊？那个声闻缘觉菩萨三圣人即共思量测佛智都没有办法就近了解佛智是怎么样，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患在思量啊，他们大家共在一起在那里思量佛的智慧是怎么样，这么一思量落入了心心说法八十五十心说，那不是真心的没有用，真心的没有用，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随念来随处念来都是佛法。所以我们在上个星期我曾经说过，佛陀着衣持钵入十二大乘起时全都是佛法，因为他心清净，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心里无有一法可得啊，清净自无疑啊。这样的心显现出来的妙用，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所以啊，这个法华禅师听了六祖大师开示以后，他恍然大悟啊，原来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啊，所以信大法能够承担这念心是佛啊。我们虽然我们从谈经研究到现在啊，诸位有没有办法来承受说这念心原来是佛啊？我相信这个很不容易，这个是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说承担说这念心就是佛心，文字知道了，理论也知道了啊！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也都会讲心都是佛的，心都是佛的，对不对？大家都讲得很好听，都讲得很对，但是没有去承担去一次啊！所以这个在这里讲的信大法就能够承担相应，是信心十足，是那以后人来人家问你什么是佛，你就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是佛，只是呢现在心不清净了，清净就是佛啊，你就有那种直下去承担那种勇气啊。那现在我们只是理论上知道，但是没有承担他的勇气。这个信大法的人他要承担他的勇气，他修行找对了方向了。那第四个，他解大离啊，他能够通达实相啊，通达实相，知道我们这眼前的境界就是实相啊，所以他能够起观照啊。他知道这个实相就是性相不二，性相合一，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啊，实相是空啊。我们现在有能所有分别心，所以啊我们见不到实相，实相是个离题啊，是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对镜子来讲它就是无相的，像整个浮面显现空中的倒影，对这个浮面来讲它那个相就是无相的。我们眼前的境界其实就是这样，是个离体啊，无相啊。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种种生罗万象在我们眼前现前呢？因为我们心有分别心啊，我们有种种的取舍分别啊。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实相无相，那你就可以用眼耳鼻舌身意来观我们世间的差别相，用你悟的那个离体来观实相无相。原来法界就是一个离体嘛，见分跟相分的合而为一嘛。那我现在看起来这个差别相从哪里来？我自己心冒出来的影像嘛，整个境界就是我心的影像而已啊。以你深悟的道理来观这个离体，观这个实相的离体，那以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来用眼耳鼻舌身意来观四相，所以啊能够这样慢慢训练呢、啊，在境界中能够得到自在啊，能够一境离境啊，即相离相啊，这是解大离啊，解大离才能够起观照啊，啊才不会用压的力量碰到烦恼一直压不住。如果解大离的人，他用观，这个烦恼从哪里来？从我心想生，从我心里生的，从眼耳鼻舌身意来观烦恼的事相，从你悟的境界来观烦恼的离体。原来是我心想生，心变了幻化的景象而已。好了，一面压伏一面观照，你就把它化解掉了，那个力量就很弱了啊，你就有能力来转境界啊。如果能够转境界，如果转得很圆满了，理事无碍了，那就成佛了。 所以若能转进形同如来，还在转的过程中，这个就是世间般若在离我们的一切分别妄想。所以解大离，他能够用这个地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所以而来达到无生啊，我们讲证无生。那还有第五个条件是修大行，他能够行菩萨的六度万恨，然后不疲不厌的欢喜甘愿的，不会受了一点委屈啊，就在那里哎呀哇破心肝啊，破心肝给人家吃啊，人家还嫌我很腥啊，对不对？我们谈话叫做破心肝红加贡咸臭粥，那算了算了，不愿干了哈，人家要做就给他去做了，菩萨绝对没有这种怨言的，都是欢喜甘愿的啊，高高兴兴，什么事情都可以承担的，因为我自己愿意的嘛。那众生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啊，所以嘛没有办法嘛，他还不了解我的心意，等他了解了，他就会谅解我了，什么事情就看得很开了，所以他能够行大行啊。然后第六个条件是要经大时啊，长劫修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啊，心习大圣，心习大圣啊，并不是只有看看法华经，看看般若经，这叫心习大圣啊，要学习啊，要在境界中学习啊，啊学习帮助别人，乐善好施啊，要学习这样的精神啊，养成习惯了，你生生世世都有这种乐善好施的习惯了，那你就成功了。而诸位，为什么有的人今天来在这个世间上啊，或很有缘啊，人不一定要长得很漂亮很英俊才有人缘呢、啊、有的人啊长得并不怎么英俊也不怎么漂亮，但是很有人缘，大家看到他都很欢喜，都很喜欢帮助他，他处处有贵人，一碰到有困难贵人就现前了，一碰到有困难贵人就现前了啊，他处处红颜啊，人家都不会害他，在一起的都想帮助他，这什么道理啊？是他修来的啊，过去生他养成乐善好施的习惯了、啊、他绝对不会跟人家计较，他不愿占人家的便宜啊，他知道吃亏就是占便宜，他很乐意吃亏，所以他生生世世都在吃亏，所以他生生世世都得到善缘嘛。那我们凡夫呢，生生世世都想占便宜，所以生生世世啊都在烦人烦他哦，烦啊，烦人家来害我们来占我们的便宜啊，那都是我们生生世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嘛。所以那个慈济功德会啊，我听黄居士、黄柏林居士讲，慈济功德会那个正言法师啊，他跟他们这个慈济人去外面去做布施的人，他跟他们讲说，你不能，绝对不能说我是来布施的，你们要对我很礼貌，对不对？他说有的人啊，他接受人的布施，但是他内心呢、啊，往往有自卑感啊，你要很谦虚啊，对他很客气啊，绝对不能有一点稍稍有一点这个骄慢的习气都不行。你看很多慈济人啊，他们里面都是一些啊达官贵人在做这种事情，有的是一种是董事长夫人、总经理夫人都在做这种事情呢、啊，所以他有时候一不小心那种架子跑出来，那个被接受救济人就不时接来时，那就好，那就坏了，反而接到恶言了。所以要显得特别谦虚，哎呀我感激你啊，内心要存那种感激，感激你没有让我这个机会来行布施啊。所以我们行布施的人绝对不能说你看我可以布施给你，我比你大，那绝对不能这样啊。你要存什么心呢？哎呀真感激你啊，让我有这个缘来跟你结善缘啊。尤其当一个人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你给他一点点的、啊、那个他永远记得你啊。如果他成就了，你给他再多都没有用的，他已经成就了，你给他有什么用啊？所以啊我们常常讲啊，众生有时候不了解，喜欢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不了解雪中送炭才真有意义，雪中送炭不必多，一颗炭啊他会感激你好几生哦啊，因为心才有力量啊，当锦上添花，你送他再好了，他两下就把你忘了啊。他以后你虽然送他很名贵的东西，他以后见到你，嘿奇怪，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你耶，对不对？那你做那个雪中送炭的事情，一看到你，哎呀你是我的大恩人啊，要当初没有你救济我那1000块啊，我就完蛋了，对不对？那天我看那个报纸，就有个人在写感恩那个无名氏的人 啊，因为他现在成功了，他感恩。他有一次啊，不知道该如何啊，穷得不得了，在打电话向他家人求救啊，在他家里求救，跟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妈可不可以跟他家人求救，说是不是可以帮助我怎么怎么啊，他的小孩子生病了什么什么的，他呢啊，他据他的写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好像是他的家人呢已经也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再帮助他了，因为他的公共电话亭打的，当他电话一挂的时候头低低的很难过，突然有个年轻人就给拿出2000块，说你的话我都听了，你不要客气啊，你有困难不要客气，给了他，他就走了。他说他现在成功了，他20年找不到那个年轻人，然后他永远就记得，那是真正雪中送炭了。你看那个年轻人不会说是，你看你没有钱，我给你2000块，那就完了，对不对？他很谦虚，哎呀你不要客气，我们呢、啊，大家都是一样苦，大家都是一样烦恼啊，也哪一天也许会需要你帮忙啊，你再来帮忙我好了，很谦虚啊，他觉得没有伤到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也接受他的帮忙，他永远就记得他。所以啊，这个啊，要经大事啊，要有长时间的这样做啊，要内心要存感激心呐 啊，所以这个经大事，啊，这个啊修大行，然后修大行呢，对不对？然后还有经大事啊，第二要经大事啊，觉得不疲不厌，所以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啊，你生生世世。你就会去做了，生生世世你一世比一世看得开，一世比一世做得好，这就是欣喜大胜啊，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啊，舍得很干净啊。所以那一天我看那个报纸啊，那个年轻人啊，有一个花莲有一个年轻人，一个慈济人，他居然捐了1000多cc 的那个骨髓啊，去捐给那个大陆有一位小姐，是不是她患了骨血癌嘛？你看她这样，跟她根本就不认得，她能够捐1000多cc 的这个骨髓来帮助她，来救她的命，哇，这很不容易耶。因为我们中国人想到这骨髓就想不得了啊，这是生命的根源啊，这个抽出去还得了啊，对不对？我们就会很害怕。你看她会这样的，而且还要经过外科手术才能够取得出来啊，他想取出来送给他，这个勇气啊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得到，生生世世培植出来的啊。所以啊，他能够经大事，怎么样经大事？就是你平时就欣喜大圣，觉得不要说哎呀我们要修大圣佛法了，你明明看到有人需要你帮忙，哎呀那个留给别人去做好了，我们不要打闲岔，对不对？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要千手千眼，这是表示什么？眼睛看到了，你手就要去帮助他啊！连手上都有眼睛，对不对？眼到手就到，不是嘴到而已，对不对？嘴到没有用啊！要身口意一致，这才能够真正养成经大使的习惯。或者说啊，往往这一世很努力，来世就有三世愿了。啊，来世多了福报就忘了你的修行了，到最后是正大国啊，这正大国能够开悟见性，成就法身大事，破根本无明啊。所以这个摩诃萨要有这7种意义啊，要这个7个条件，一个是具大根，第二是有大智慧，第三能够相信大法啊，第四个能够解大离，第五能够修大恨啊，第六能够经大使长劫修行，第七能够正大国啊，有这7个条件就可以称之为大菩萨了，摩诃萨了啊。所以在这里摩诃萨我们一般都是通持法身大事，破根本无明而尊称为摩诃萨的啊。那应如是降伏其心啊，这个如是就是指底下的，那待会儿这个如是表法的意义我们把从事项上说明以后，我再来讲解表法的意思啊，应如是降伏其心啊，这如是就是底下的这佛陀所要开示的这个内涵啊，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树生，若化生， 这个所有一切众生之内啊，这个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里是十种类生，在楞严经讲叫十二类生，这十二类生其实都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都是真如本性一念不觉生三系，把真如转成阿赖耶的，然后阿赖耶就是我们生命的本体啊，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从一个本源真如啊一迷变成了阿赖耶，阿赖耶是一切生命的本源，由阿赖耶变现这十二类生出来啊，所以当你破行经见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时候，你就以为哦啊，你就见到了哦，这是一切十二类生都是从我阿赖，也从我的心中生的，所以啊，那个外道啊，以这个修禅定止观呢、啊，他正到破相破行这个行音，见到这个四音的时候啊，他从他的这个第八识中看到十二类生都是在他的心中现前，而十二类生不能看到他，他可以看到这十二类生的来来去去啊，这个生灭无常，这个相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就以为你看我能够生他们，他们不能生我，我很了不起，所以啊，他有这样一丝执着，命中以后啊，要么就生到什么呢？生到那个第四禅的那个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天变成我们三界的哈，三界的这个王啊，那我们叫三界的头头啊，摩西所罗天，他统领这三界啊，那火族就变成什么了？魔王天啊，那魔王天，哎，他觉得你们都是我的臣民，你看你们都在我阿赖耶识中现前的啊，所以我能够创造你们啊，他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啊，所以我们的十二类生呢、啊，都是从一念不觉生三系呀、啊。然后把真如转成阿赖耶啊，然后随着我们个人迷悟的不同，我们心的染净的不同，而变成这十二类生。这十二类生的产生呢、啊，啊，在本经讲十种类生，这十种类生的产生都是依我们个人的染净不同变现出来而已啊。然后众生啊，这个共业在一起的这业感缘起，大家就相继在一起。共同的业力就聚合在一起，如是变现出来的，所以众生本是同一个体啊，真本是一个同一个体啊，所以这十二类生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变现出来，因为迷啊，所以染而变现出来的。那这十二类生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这个是从众生出生的方式来讲啊，出生的方式有从卵生的，有从胎生的，像我们人就是从胎生的啊，有从湿生的，湿生的是借着湿气感应而生的，像蚊子就是属于湿生的，它是借着湿气而感生的。那啊有化生啊，像化生，像这个天人鬼道，这个都是属于化生的啊，它说由这个中阴身一下变化而生的，或者若有色若无色，这两个是从一切众生的体来讲的，像我们是属于有色的，那个四空天人就是属于无色的，所以那个四空天空无边处，数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四天是属于没有这个我们这个形色的啊，这个是从众生的体上来讲。那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啊，这个是从一切众生的心理作用来讲的，啊，从一切众生的心理作用，有的是属于有想的，有的是无想的，有的是非有想，有的是非无想的。那有想像我们这个色界天、异界天，乃至于我们人间，啊，修罗这个畜生恶鬼地狱，这个都是属于有想的。那若无想，那就外道的无想天，四禅的那个外道的无想天，那就属于无想的啊。那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个是指四空天的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处天的 那非有想非无想，这个是外道啊，他破了行因了、用那个定力扶住了第八识，让这个第八识、若存若亡的那种感觉啊，像灯半熄半灭的样那个样子，所以那种感觉啊，就是像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个就是以定力扶八识的那一种，那一种，那一种非有想非无想的似存未存那种那种感觉啊。所以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个是指四空天啊。好，所以这个十种类身呢、可以分成这三大类，一个是从众生出生的方式，一个是从众生的形体上来讲，一个是从众生的心理上来讲的。从众生的出生方式就是胎卵湿化啊，那形体上来讲就是有色无色，那从心理上的作用就是有想无想啊，非有想非无想啊，这个是统括我们一切有情众生啊，都是出自于我们阿赖耶啊，它的本体就是清净真如，由于真如不守自性，一念无明生三系，把真如转成了阿赖耶，然后阿赖耶随着个人的染净二缘的不同，而有这十二类身啊，这四种类身。那啊，这个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以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么十这个一切这十种有情的众生呢、我皆令入无以涅盘而灭度之，你发这个大愿，我都要度尽他们入无以涅盘。涅盘这两个字啊，翻成我们中国话叫熄灭了，像那个大火一样，火熄灭了，得到清凉了。那我们众生呢、我们有很多种烦恼，有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根本烦恼啊，就根本无明。精神上有种种的压力因为我们有身见我执法执，所以我们被这些身见我执法执把我们这一颗本净的心缠得死死的，所以我们无量无边的烦恼从哪里来？从我们心想生为什么心想生呢？因为我们不了解实相嘛，被无形的东西捆住了嘛。所以如果你不能开悟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空离啊，佛讲的道理是什么？空的哲理，你不了解空性，你怎么解开它呢？说外道就是不了解空性，不了解这个空的哲理，他认为一切法有生啊，有的是认为从有生，从这个四大所生，要么就是这个梵天所生，他认为是有生。那有的是认为从无而生，他们认为一切法是真有的。他没有办法解开了，压的，然后以生止灭，或者是以灭止生，最后得了定，得了定，定尽丧失了以后，还是一样生死轮回。佛法是什么呢？让你了解实相，知道外面根本没有一法可得嘛。外面的境界从哪里来？从自心变现出来的假象而已是我们自己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刹那三心的人系相，你把它执着了。如果你不执着它，外面境界就是智慧是你自心升起的智慧所以境界当体即空所以万法无生。所以佛告诉我们讲，缘起无自性，缘起无生，不是叫你升起一个缘起无生，是叫你当下看到一切法无生，证入无生的境界。那你了解一切法无生，那我执身见法执当下也就解开了，那就得到究竟解脱了。所以大乘佛法一定要能够了解空，要能够了解空性所以这个菩萨发大愿，要度着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多入无以涅槃而灭度之。这个无以涅槃可以说一切烦恼都解脱了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了。所以这个涅槃呢，可以翻成熄灭了也可以翻成究竟圆满了一切事情都完毕了 啊，都尽了，可以分成这几个意义了。所以这个啊，能够度这一切众生，达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什么？完全究竟清净解脱了，一丝丝的烦恼都没有了啊。那这涅槃还可以翻成几个意义，叫做圆寂啊，圆寂啊，或者是无生，或者是解脱。为什么叫圆寂呢？寂是一切贪嗔痴慢疑啊，然后身见边见见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乃至于尘沙无明，根本无明，全部寂灭了，全部灭除了，然后自信的功德全部圆满了。所以即是指一切无明寂灭了，一切烦恼寂灭了。那一切烦恼无明寂灭了，那自信的功德就和盘托出了，所以称之圆寂。圆是从我们真如本性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功德妙用如红河沙，从这个角度来讲，即是把我们的烦恼妄想全部消除了。从这个这样来讲，所以缘起也可以翻成这个不生不灭。为什么呢？烦恼不生，能所心不生，妄想生不生啊？不生不灭什么？觉照不灭，般若不灭，智慧不灭。为什么？自性本觉，无明本无啊。所以这个涅槃又翻成不生不灭啊，它一切这种有为的心，一切生灭的心全都不生了，一切烦恼都不生了。那不灭就是本觉心不灭，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啊，所以这个涅槃有这么几个翻译啊。那在唯识学里面，把这个涅槃分成了四种涅槃。第一种叫有余依涅槃，第二是无余依涅槃，第三种叫无住处涅槃，第四种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那个有余依涅槃呢，就是指生无年劫啊，他们断了见思后以后啊，他们断了见思后，但是这个寿命还在，他在这个世间呢，他寿命还在。虽然他内心已经得到解脱了，清净解脱了，但是这个身子呢，还会有一些稍微的烦恼。比如说，当你肚子饿啦，他还是会觉得没有东西吃了，还是觉得饿的感觉；当你生病了，还是会觉得痛苦的感觉。所以啊，那个正四果罗汉，当他生病的时候，他的入定，入这个昧境定，那个感觉就没有了。所以还有这个身子在。还是不能达到真正的究竟解脱，所以我们称之为有余依涅槃，因为他这个身子还在嘛，这个身子还有这种啊冷热的饥寒的种种这种感觉，还有生病种种这种苦恼，所以叫有余依涅槃。但是他的内心真的完全解脱了，他不会为这个身子来在那里起烦恼来造业，我们会为这个身子来起烦恼来造业，这样的啊。证了阿罗汉果灭见思后，但是这个身子还在的，还没有完全灰身泯智入这个我空真如，这样的这个二圣人，我们称之为他所证的叫有余依涅槃。那如果他寿命尽了，那他入了灰身泯智入我空真如了，这个我们叫无余依涅槃，因为他绝对不在三界受身了，他连这个身子的劫受也没有了啊！他在这个圆明常寂照，在这个寂照的自信里面呢，他解脱了。所以生无年劫，他只是沉浸在这个极尽三昧漏里面呢啊！他执着那个涅槃的那种极尽的状啊，那个清净极灭的那个相状里面，他沉迷在那里面呢，不肯出来帮助别人呢。所以非生泯智不肯帮助别人了，并不是说他不了解，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他还是了解这个世间的相啊。人家叫他，他也晓得，他在那个境界，他也晓得。他并不是说入了那个像那个外道的无想定，什么想都没有了啊，或者是那个断灭空，他不是这个境界。生无年劫所证的也是定慧等持的，他也是一样。 有定有慧的啊。所以声闻缘觉所证得的智慧啊，我们叫做它正觉位，只是它灰身泯智入了这个偏真涅槃以后，他什么都不理人家了。你叫他，他听得到，他也不理人，他也不理你。如果他理你的话，他可以变现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出来啊，可以来帮助你啊。如果声闻缘觉他肯出来帮助你，那就是菩萨了，回小向大的菩萨了。所以大家晓得那个我们的慈悲三昧水忏不是有个迦诺诺尊者吗？他度帮助那个悟达国师啊，把他所长的那个人面疮啊，把它医治好。你看那个悟达国师到重庆某一个山里面呢，他看到两棵树在那里喊这个迦诺诺尊者啊，喊三声，迦诺诺尊者突然现前，他的寺院啊，他的那个庄严的道场就在他眼前现前了。声闻缘觉有这个本事哦，他虽然是灰身泯智啊，但他肯帮助你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一念可以现他的身心世界出来帮助你。等帮助完了以后呢，一下那针又通通不见了。所以那个悟达国师他的人面疮好了以后啊，迦诺诺尊者跟他的道场一刹那之间就不见了。所以声闻缘觉他入这个偏真涅槃，并不是入了这个涅槃了什么都不晓得了啊，完全断灭了，不是哦。他只是在这个极照不二的境界里面呢，他在某一个范围的这个里面呢，他不愿意帮助别人了，他就沉醉在极尽三昧乐里面了。所以佛陀说这醉了，醉在这个三昧酒里头了，不肯出来了啊，不是不晓得。他如果肯出来帮助别人，那就是菩萨了，回小向大了菩萨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无疑一涅槃啊，当他这个身子阳寿尽了，入我空真如，得到不在三界受身，得到这个清净极灭的这种乐啊，这个我们称之为无以一涅槃。那另外一个是无住处涅槃，就是菩萨所证的，他破根本无明的生死涅槃平等无二啊，他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不住烦恼，也不住菩提，因为他为证的就是自己一心的体用，心体空寂，作用历历分明，眼见色，耳闻声，历历分明。诸位，我现在在讲话，我现在的动作，大家不是看得历历分明吗？如果你心没有妄想，谁捆你啊？你也不是这么清净解脱呢啊，这个人人具足的坏就坏到我们有分别心了，我们有取舍心了。这取舍分别就是依于我们的我法二字啊，不了解空啊，不了解空就自己绑自己，得不到解脱了啊。那这个无住处涅槃就开悟自性的，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住烦恼，不住菩提，唯有自心的体用而已啊。他见到法界的事实真相啊，他证得一心的证入实相的大菩萨啊。所以这个是无住处涅槃啊，这个是借修德显性德，把性德显露出来了啊。那最后是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是讲我们的清净本体，我们真如的本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本来就是这样啊。真如本性本就是这样啊，原无烦恼，本自清净啊，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啊，这是真如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啊，法性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地风光都是这样啊，无障无碍啊，我们本来是活在一个无障碍的法界啊，一就是一切啊。啊，华严经所讲的一切不思议的境界就是我们每个人本地风光啊。但是我们本来在这个真如的觉性大海里面，你这么一念不觉，有个无明业相产生了，然后就有了能见相、所见相，好了，真如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呐、一切众生的生命的本源。这个阿赖耶是大家共有的、大家共有啊，啊，不是你的我的，大家同共这个东西啊。所以当你破行念，你看到阿赖耶里面，哎，一切众生都在这里面了、那诸佛如来再破阿赖耶，他见到真如啊，所以看一切众生，法界无穷无尽的众生，不管是有情无情，都在佛的这个真如心中现前了、所以真如是不可思议啊， 是没有障碍啊，具足无量智慧啊，无形无相，但他随时可以变现形象啊，啊，无量百千百千万亿化身，都是依这个清净真如而示现的作用啊，没有障碍啊。